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祖恩，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啦，又是我们生活点滴的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都系同生活真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噶啦。我哋今日想讲嘅咧，就系电灯嘅发明同埋电力嘅发明或者发现啦。好啦，细细个我哋应该个个都听过噶啦。一讲话电啊、电灯系边个发明噶，我哋通常都系话边个啊？
爱迪生啊嘛，
系啊，因为教科书已经讲话系爱迪生发明噶啦。咁等我哋大大下知道啦。咁啊，原来电咧就唔系咁简单噶、哦，知道啊？电原来有分交流电啊、直流电啊咁样噶、哦。大概系初中啦、啊，就学校咧，应该个个学生都有做嗰个实验噶啦。交流电同埋直流电咁样嘅。咁做完个实验之后咧，就会知道啊，原来咁分噶、哦。如果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呢，我的现实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呢，其实都讲出来都很容易分的、知不知道我的大部分用的那些电呢都是叫做交流电的、
是啊，它是直接是输送到我们家的嘛，一拍个掣眼灯就会着，一拍个掣就会、那些电器 又会喐动的了。
是啦、啊、所有我们要的电灯、啊、或者电话、啊电视机啊，所有电器啊，都是用紧交流电嘅、哦。咁实际上咧，就交流电就唔系爱迪生发明嘅、哦。爱迪生发明嗰个系叫直流电。头先讲过实验咧，就用电池拨条线，个灯会发光嘅，咁样就叫直流电啦。咁另外有个小实验咧，就交流电咧就系唔系用电池嘅，用一个磁石嘅，就有南北两边。又是拨条线，但是那个呢就是佢用嗰阵咧，就嗰个磁石会转嘅，揈嚟揈去咁样嘅，咁咪就叫交流电。啲日常生活咧最简单嘅就系我啲一般用嘅电就系交流电。头先阿祖英讲咗啦，直流电咧就系电字就系直流电啦。直流电咧就真系爱迪生发明嘅。咁我哋先就讲下电灯系点样发明先啦，好唔好啊？电灯的发明对我们人类的帮助真的太大了，还有那个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你想想如果今时今日有一天停电的话会怎样呢？
哦，这个影响太大了，尤其现在我们要用手机，就算没有手机，突然之间你一停电，升降机就不可以运行了。
是啊，已经出不到门口了。
我们香港全部都高楼大厦没有升降机了，如果你住二三十楼、三十几楼嘅，咁你都唔会谂住爬上去噶啦。
公司咧，你话停电嘅话，打到条你话今日休息一日啦，我咧冇人会翻工噶啦。尤其系夏天，如果冇电嘅话，香港人冇冷气咧，真系过唔到日子的。如果屋企冇冷气啊，你而家出走添啊，好多人会住酒店咯。可想而知，呢、這个电力啊，同埋电灯对我哋日常生活嘅影响咧，好大噶啦。今时今日享受咁便利、咁方便嘅生活咧，都要多谢一班科学家为我哋带嚟呢个电灯嘅发明啦，同埋电力嘅使用嘅。其实咧，人类咧一早就知道大自然之中咧系有电存在噶啦。例如咧，七八十年代咧，好多时嗰啲山咧系尼龙质地嘅，
有静电啊嘛，你讲嘅
系啊，一除衫嗰阵咧，或者着衫嗰阵，裂裂啦啦啦咁样发出啲声咧，其实就系电嘅一种嚟噶啦。
即系其实电喺天然里边已经系有嘅，
系睇你点样去利用佢嘅啫。唔讲唔知啊，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人类知道有电咧，已经有4750年噶啦。咁就算系使用电、利用电嘅历史咧，都有成200年噶啦。睇翻啦，我哋而家覺得好方便嘅電燈咧，其實發明嘅過程咧一啲都唔簡單嘅喎，都用咗前前後後差唔多100年嘅歷史先至發明嘅成功嘅喎。
係啊，啲科學家咧因為覺得又咁用呢個煤燈啊、煤氣燈啊、油燈啊同埋蠟燭咧都好唔方便，同埋嗰個照明度又唔夠高， 又唔夠持久，於是咧不停好多各地嘅科學家咧都係好致力咧去研究點樣去用電力咧係人類咧為人類咧係改善嗰個生活嘅。
嗯，咁早在1761年嗰陣咧，英國有一位科學家，佢寫信俾另一位科學家富蘭克林，佢喺嗰封信嗰度已經講到話，只要像雷登瓶內嘅铜丝加热，等啲电流通过咧，咁样足以令到啲铜丝变红发光。呢、這个就系电灯嘅原理啦。只不过嗰个时候咧，电池仲未发明，所以发明电灯咧，仲系一件好艰难嘅事。
系啦，
一
个好大嘅突破嚟嘅。
系，咁呢个系最初步啦，就知道咗令到入边嘅铜丝加热就得啦。但系咧个过程咧一啲都唔简单噶、哦。
但系咧就唔系好持久啦，最可惜就系、
是。
系啦，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
初步啦，就知道咗令到入边嘅铜丝加热就得啦。到咗1799年，另一位科学家福特就发明咗电池。人类终于可以将个电能咧转化成为化学能啦，可以将个电池摆放喺一个容器中。有咗呢个重大嘅突破咧，就科学家对电灯咧就进行咗改进啦。首先咧就系1802年，英国嘅科学家戴维斯藉住电流通过白发出光亮。白咧佢有一种好处就系有好高嘅电阻啦。同埋好高嘅熔点，
即系比较安全啲啦。
但系咧呢种灯胆咧，呢种灯泡咧就变咗唔够光啊，都用得唔耐。到1806年啦，呢、這个大卫咧展示咗另一种更加强大嘅照明方式、哦，佢透过两根木炭棒之间产生嘅电弧，发出咗巨大嘅光芒。这个呢就是电灯的祖先弧光灯了。不过当时呢
未有
很够力的发电机、啊。因此呢弧光灯虽然都很光亮，但是呢就无法普及于民众了。到了1870年，比利时的工程师发明了直流电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呢可以提供强大而稳定的电流。弧光灯呢就可以被广泛咁用于路灯上边啦。弧光灯咧够光啊，所以咧好适合系户外用啊，做路灯咧就最好噶啦。但系弧光灯咧有一个缺点嘅，就系嘅经常咧眨下眨下、哦，同埋咧又会发出一啲嘶嘶嘶咁啲声啊。因为弧光灯咧有啲缺陷啦、啊。所以咧，科學家們咧又將呢個注意力咧轉移到另一種更加穩定嘅燈泡——白炽燈。從戴維斯首次燈泡實驗算起，跟住落嚟嘅75年咧，歐洲各國嘅科學家咧紛紛都投入呢個電燈嘅改良啦。有啲咧仲獲得咗專利添。1838年，比利時一位科學家使用碳絲。发明了真空的白炽灯，到了1840年啦，白线圈咧诞生啦。只不过呢个白线圈太贵啦，
冇办法大量生产。隔咗一年后，
英国的莫斯林获得了第一项白炽灯的专利。直至到呢个时候咧，电灯的发明咧同发明大王爱迪生咧完全冇关系噶。事实上咧，系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前咧，呢个世界上已经有22位嘅白炽灯泡嘅发明者噶啦。咁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下一节翻嚟再讲下灯泡嘅发明过程，同埋点解教科书上边都讲灯泡系爱迪生发明嘅咧？大家唔好行开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啲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围绕住我哋而家用得好方便啦，同埋好舒服嘅 電燈同埋電係點樣發現同埋發明嘅喎。咁我哋我上一次咧就係講到話燈泡嘅發明啦，就已經花咗近百年嘅時間，真係到用實驗到真正變成一樣商品推出市場咧，都用咗咁長時間啦喎。咁我啲頭先咧就講咗啦，話其實係愛迪生發明燈泡之前咧。之前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科學家做了很多的實驗的了，即是燈泡已經有個粗形在這裡了。
其實這個白炽燈泡的原理呢就很簡單的，只要將這個電流通過那個燈絲呢產生了熱的效應，那就會發光的了。雖然是這麼簡單的，但我們人類還是找不到一個適合的燈絲，還有一個令到這個燈泡呢就是發亮，而發亮的時間就要持久，咁呢個咧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佢一燒得耐咧，嗰啲燈絲可能咧就係燒一下咧就燒爛咗啦，個燈泡咧用嘅時間就唔夠長啦。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原料太貴啊，普羅大眾要用咧，定係大量生產啦？普羅大眾都能夠用得到咧，咁先至叫成功噶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唔係一兩個科學家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是因为凡是有一样商品日用品的推出，你肯定要是大众化的才有销量的啦，那你要大众化肯定是不可以太贵的啦。刚刚讲到的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到了1880年呢被爱迪生全部解决了，那所以呢就可以解答了这个疑问啦，为什么会讲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啦。其實是因為他改良了前人發明了電燈那些技術啦，解決了電燈又可以夠光夠持久的問題啦。那我們看看他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他也不是說真的我一起做研究就成功的，大家都知道啦，做了成
1600次的實驗
是才找到一個適合的燈絲的嘛。咁我哋而家回顾下爱迪生系点样发现呢个可以长时间使用嘅灯丝噶啦？
系啊，佢咧喺1880年咧就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其实前面嗰10年咧都系有个过程嘅，因为灯泡里边咧系会有啲空气咧，咁烧嘅时间又系唔系咁好嘅，只系烧一两个钟头咧就已经用完噶啦。咁唔得噶嘛，话点咗两个钟头就抌个灯泡，
唔实用啊，
太贵啦，系咪啊？咁終於喺1865年，化學家克爾曼佢又發明咗一個水銀真空泵呢個裝置，
嘅可以將燈泡入邊嘅空氣抽乾淨啦，真
係。哦，即係真空咧就好，真正係真空啦。
係。
啊，即係空氣咧個量係好少好少，接近冇噶啦，即係冇空氣嘅，咁先至可以燃點得耐啲啦。咁咧就開創咗一個能夠令燈泡商業化，鋪咗一條康莊大道。不過呢、這個克爾曼本身對燈泡冇乜興趣喎。
係啊，因為佢係化學家嚟噶嘛，佢係研究炸藥就好有心得嘅。
所以佢又冇乜興趣繼續再研究呢個燈泡啦。
咁早係1850年代，英國嘅科學家斯旺咧就好瘋狂咁喺度研究燈泡噶啦。佢用嘅咧係碳絲燈。只是外於真空同埋電力其實嘅未成熟，所以咧佢做嚟做去都做唔出呢個好嘅燈泡喎。但係隨住前面講過嘅水銀真空波嘅發明咧，希望係1870年咧重新燃起呢個對做燈泡嘅熱情喎。終於係1888年咧獲得咗英國嘅專利，咁樣嘅獲得專利咧，希望都係開咗公司啦。開始生產燈泡啦，過呢種燈泡嘅電阻好低，因此咧就需要非常大嘅導體嚟提供必要嘅電流，所以即使係燈泡可以持續40小時啦，但係咧都唔係好實用喎。
直到1875年，有一位加拿大嘅醫生叫亨利伍德沃德，佢同佢個好朋友酒店老闆啊馬斯蘭雲斯就一齊咧。就發明了一種由氮氣去充滿一個碳杆燈泡，哇！這個燈泡呢得到好評啊，同埋潛力呢相當大啊。但是由於資金不足，冇辦法繼續研究落去。
啊，咁冇辦法啦，唯有將佢嘅專利賣出去啦。
啊，咁都好啊，咁啊，爱迪生梗系好高兴啦，将佢嘅专利咧就买翻嚟啦。因为爱迪生系大老板啊嘛，咁有一班嘅科学家跟佢一齐咧。
呢个时候，爱迪生已经系
各个唔同嘅领域咧都取得咗好好嘅成绩噶啦，所以佢系有钱嘅。佢手下有一班好叻嘅科学家。
因为咧，其实科学家咧去研究每一个项目都要需要金钱嘅，因为厂房啊，咁要生活费啊，咁如果你冇一个稳定嘅资金咧，都好难发展嘅。其实
咁系啊，你谂下，曾系一个灯丝都有一千几次个实验喎，咁你话
系啊？爱迪生买翻嚟都唔系话一买翻嚟又有钱赚啊，同埋即刻生产噶。咁佢咧嗰一班嘅科学家咧，就系不停咁样去研究佢呢个水银真空泵嘅装置，一路你都试咗1600多种嘅材料，不停咁去试。
爱迪生买咗亨利伍德沃德嘅专利之后咧，几间公司都开始大力发展呢个白炽灯啦。当然啦，佢都使用咗呢个水银真空波嘅装置，弹造咗完美嘅真空灯泡啦，都成功咁样使用碳化棉丝，等呢个灯泡咧可以连续咁发光发亮10个钟。但爱迪生咧都系唔满意呢个情况，因此咧系爱迪生团队不眠不休嘅努力之下咧，最后咧佢就好似系揾到日本嘅竹炭
丝，
系
啊，
丝巾用。
原来呢个日本竹炭丝系咁有用嘅，即系叫做钨丝灯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哇，犀利啦，可以1400小时啊。
系啦，即系好似我当到而家嘅。灯胆差不多啦，起码有半年啊，甚至乎一年咁用咯。
而家都唔止半年一年噶，我啲灯胆好几年都唔使换噶啦，而家。
啊，咁好啊！
系啊，几年噶。
我屋企又好密喎，
可能你系开关得密咧，就系争啲嘅，就唔好成日拍掣咧，就比较用得持久啲。咁即系话，其实1400小时都已经好犀利啦。嗱，当初一两个钟咁，你记得头先我哋讲，
系啊，
后嚟40个钟，
40个钟
又唔满意啦。
咁样有1400个钟，咁就可以放心去生产啦。
好大嘅突破啊，
系
咪啊？咁于是咧，灯泡足之咧都可以商业化啦，普罗大众都可以用啦。
另一边咧，如果有用丝网嘅灯泡咧，就要装发电机个先至可以用噶嘛。爱迪生嘅构想咧系为整个市区都建立嗰啲发电站，所以咧，爱迪生嘅公司咧，佢都有直列到公用发电站噶。爱迪生用嘅个直流电系统咧，首先咧就系帮一艘油轮装咗电灯啦，个艘油轮咧就系高伦比亚号啦。之后咧就系帮一条加装咗灯啦，就系叫珍珠加啦。更进一步嘅咧就系佢用佢个直流电咧，点亮咗一座城市，呢个城市咧就系曼哈顿啦。爱迪生咧确确实实咧系第一个让灯泡走入大众嘅人，所以正确嚟讲咧，爱迪生唔系发明电灯嘅人，但系咧佢系成功咁让灯泡商业化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喺爱迪生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咗灯泡嘅雏形噶啦，只不过系有各种各样嘅缺点啦。爱迪生咧就系、是结合咗前人嘅努力，改善咗电灯，而且爱迪生咧唔系佢单单独独，唔系佢一个人噶，佢系一个团队噶。佢唔单止系一个发明家，更加系一个大老板、大商人。佢手下咧有好多优秀嘅员工为佢效命噶，例如著名嘅汽车大王福特啦、交流电之父史特拉啦，到而家。好多叫得出名嗰啲科学家咧、发明家咧，都系由爱迪生间公司出嚟嘅。
爱迪生可以喺灯泡上取得咁重大嘅成功咧，亦都系要多得一位黑人嘅工程师，佢嘅名叫做拉提密，系好帮得手噶。而呢一班嘅科学家咧，都系好专注咁样咧，系研究呢个灯泡，所以咧，爱迪生就唔系真正话发明灯泡一个人发明嘅，系成个团队发明，同埋经过即系几廿年啊，75年，
近八年
可以讲话近八年嘅科学家嘅研究
努力，
大家嘅努力，而家咧系可以造福人群嘅。
爱迪生确实都系一个伟大嘅发明家嚟嘅，佢单单系佢呢种嗰种坚持 唔放棄嗰種毅力咧，都已經值得我啲俾讚佢噶啦，真係。
其實唔知你有冇聽過以前愛迪生咧喺細路仔嗰陣時咧，佢已經好中意研究噶啦。我記得有個故事咧，佢唔知喺個廢棄嘅火之箱度做研究。
做研究
就俾人哋咧，就可能唔中意佢喺度啦，然後阻住啦。
覺得嘅有危險啊！我記得係。
我唔好記得，因為佢就即係唔係太喜歡喺嗰度留喺度做啲實驗啦。可能做實驗咧，又會點著啲火啊，或者做一啲嘢咧，有啲危險性咧，正你所講。於是咧就俾人打咗一巴噶，
令到佢嘅聽力受損噶。
係啊，所以人哋話係聾聾地啊隻耳仔。咁你可以睇到佢嗰種研究嘅精神啦。
是
因为每一个发明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发明一种新的产品的，是经过不停的努力
尝
试，也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有这么好的电灯去享用，原来经过一大群人来一个这么大的贡献的。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头先咧就讲咗电灯嘅发明过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倾下电嘅发明。睇似平平无奇嘅一个电灯，但咧都搞咗成百年先发明出嚟。咁究竟电又系边个发明嘅咧？又系几时发明嘅咧？
哦，咁我谂电就唔能用发明，你灯泡咧可以用发明啦。
啊，系啊，
因为佢系最原始嘅。嗱，我哋话哇落雨啊，行雷闪电啊，咁啲电喺边度嚟噶？系天然嘅，
系大自然已经存在咗。
系啦，咁我哋应该要话。怎樣去發現和怎樣去善用天然的一種這樣的能源的能源啦。
是啦，咁其實咧睇翻啲資料咧，原來我哋人類咧好早以之前已經發現有呢個電存在於呢個自然界嘅喎，係咪啊？阿唐姑娘，
據講係公元前600年嘅古希臘人已經發現咗噶啦。如果佢哋用樹上嘅樹枝，擦一擦動物的皮膚，咁就引起咗佢哋之間嘅一種吸引力。呢啲就係所謂嘅靜電。因此從呢個時候開始咧，就知道呢一種係電。或許佢哋咧唔知道電力為城市提供咗照明，但確實有研究同好奇心喺嗰度開始發展嘅。一啲研究人員咧同考古學家發現咗導銅嘅容器。可以用作電池嚟照亮古羅馬遺址，因此所有呢啲都比你想象嘅要早得多。
講起呢個電嘅發現咧，頭先就講咗係古羅馬啦，固然係知道啦，但係咧，我哋中國人嘅祖先咧都唔差嘅喎，唔落後嘅喎。喺東漢時期咧，有一本古書《林衡》呢本書度咧已經記載咗啦，佢話當虎珀同埋代母兼顾无贼之后咧，可以吸引一啲细小嘅物体嘅，呢个咧就系静电啦。其实我哋中国人咧都一早发现咗有电呢样嘢噶啦，只不过跟住落嚟嘅几百年咧，就冇乜人聚喺呢方面研究咁解嘅啫。系1660年居里克建造咗世界上第一座嘅静电发电机，
大家留意啦。这个是居里克，不是居里夫人的居里。虽然部机就不是很劲的啫，
但那阵时呢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到18世纪，美国的科学家富兰克林提出真电负电的概念，他从是用风筝来捕捉内电的实验呢。但这件事呢其实就很危险的了。
如果真的被他捕捉到的话呢，
做实验的人可能真的被雷电电死的了，即是人家说的被雷打死
的。被雷劈。
1800年，意大利的福特将铜片和石片浸在盐水那里，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电压的单位是以它来命名的。
是，这个科学家福特呢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贡献的。 咁到咗1821年啦，英國嘅物理學家法拉第就發明咗世界上第一代嘅電動機喎。呢部電動機咧係世界上所有電動機嘅祖先嚟噶啦。到咗1831年，又係法拉第發現咗呢個電磁效應。呢個咧係人類嘅一項偉大嘅發現。根據呢個理論，佢發明咗世界上第一台嘅能夠產生連續電流嘅發電機喎。我哋而家用嘅發電機咧，都係根據同樣嘅原理製成嘅咋。講到電咧，除咗係愛迪生之外咧，另外有一個人咧係不得不提嘅喎，佢就係世界上知名嘅發明家啦、物理學家啦，仲係機械工程師同埋機電工程師喎。佢嘅名咧就係叫尼古拉·特斯拉啦。佢咧係克羅地亞出生嘅，但係佢個父母咧就係塞爾維亞人喎。喺1884年，佢就移民咗去美國紐約。佢去咗美國之後咧，就去咗愛迪生嘅實驗室嗰度做喎，即係佢當時嘅老闆咧就係愛迪生啦。咁佢哋兩個咧就之間咧其實都有發生咗唔少嘢嘅喎。
當其時咧，愛迪生係特斯拉嘅偶像嚟噶。但是事情发展下去呢，他们两个慢慢变成了竞争对手，甚至乎宿敌，世事难料啊。真是
因为爱迪生呢就是发明直流电的啦，他当然主张呢开发一些跟直流电有关的产品啦、啊、发电站啊这样的啦。但是尼古拉特斯拉呢，他就是发明交流电的嘛，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有一些分歧啦。直流电和交流电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直流电就只能够在一个电压下沿着一个方向和短距离流动的。但交流电可以在多个方向流动的。而
且可以长度传输。
电压可以升又可以降，都可以将电力送到更多的地方。我们现在用的除了电池之外，所有的电都是用交流电的。他们两位都觉得是自己的发明是好一点的。特斯拉和爱迪生相处了几年之后，他们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多了。特斯拉认为实验必须要有理论根据做基础，有了这个理论讲得通了才是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呢，单单只是为了一根灯丝就做了1000多种尝试，那个行为呢他觉得是十分愚蠢的。但是真正令到他们分手的原因呢，
是因为
特斯拉呢觉得爱迪生讲过的事不算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呢？
事缘呢，爱迪生呢他的发明呢一直都是主张用直流电的，而这个特斯拉看来呢，直流电咧就太多缺点同埋限制，而且比较价钱就比较贵嘅，效能咧比较低，不利于长途输送。每隔1公里咧就要建设一个发电站，个成本系太高啦。咁有一次，特斯拉咧就向爱迪生咧就提议发电机嘅改革方案咯。咁爱迪生咧摆出一个爱理不理咁嘅样子，就话啦：哦，如果你做成，我俾$50,000你啦。咁咁好轻视佢喎。
于是特斯拉就投入去研究点样改良发电机啦。结果呢，
特斯拉用咗几个月嘅时间去做实验。当佢嘅试验攞得成功嘅时候呢，就要求个 boss 呢就对落佢当时讲
兑现嘅承诺，
兑现佢嘅承诺啦。但系啊，我亦想话特斯拉，你唔知道美国人好中意开玩笑嘅咩？
是啦，一个老板对那个伙计讲过的事不算数。
这个是诚信问题，我觉得不是开玩笑的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终于就分手了。特斯拉就离开了爱迪生的实验室了。
是啊，他第一份工在这里都因为这件事就离开了爱迪生那个团队了。
是啦，讲到这里我们第三次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哋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再讲下特斯拉离开咗爱迪生嘅实验室之后咧，佢有啲咩发展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在上一节讲到爱迪生和特斯拉的意见越来越大分歧，最后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
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之后呢，他就是去到这个西屋公司。
西屋公司是属于另一个大企业家的，这个大企业家呢就叫乔治·威斯丁豪斯，当时是美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一间公司。特斯拉得到你大老板的支持，
得到他的支持呢，他开始研发他埋藏在脑海里面六年的交流电的发明了。因为得到他的支持呢，很成功地是建立了第一个的交流电的电力传送系统了。他这个设计的发电机比直流发电机是简单灵便，而且他的变压器呢又解决了长途送电的损耗的问题。于是交流电就开始被广泛地采用了，并且慢慢呢是取代了直流电。爱迪生呢 是做这个直流电的嘛，现在他这个交流电广泛地去使用，咁爱迪生就喺商业利益方面咧受到严重嘅威胁啦，咁亦都可能系受到佢嘅股东压力啦，咁啊开始咧就抨击啊特斯拉啦，并且故意佢话佢系科学异端，
佢运用咗佢嘅影响力开始打压特斯拉啦。
咁爱迪生咧就宣称话，佢话咧交流电系好危险噶，甚至咧佢利用啲交流电咧去电死一啲猫仔啊、狗仔啊咁。咁啊，證明咧交流電咧其實係好危險噶咁。
咁交流電係有危險嘅，但係之後咧，我哋好聰明噶嘛，好多科學界又發明咗嗰啲叫做絕緣體啊嘛。
咁啱啱呢個時候咧，就俾啊愛迪生利用咗一個時機咧，打爛呢個交流電咯。咁正好啱啱嗰時，紐約州嘅監獄官咧就想考慮將呢個狗刑咧就改為電刑。因为狗刑俾人一种感觉好似野蛮咁啊嘛，
好唔人道啊，
唔人道啊！咁样用电一电电亲你即刻死咧，咁就好似冇咁痛苦啦。咁喺呢个偶然机会咧，咁啊，爱迪生认为咦呢个系机会嚟咯。于是爱迪生咧就用咗特斯拉嘅交流电咧，就设计咗一把电椅啦。
嗯，
咁即系个犯人坐个电椅度咧，咁出边喺揿掣，咁又可以即刻死咗，咁又好简单啦。咁喺呢个1890年8月6日，历史上就出现第一次嘅电刑。咁随住媒体嘅一阵嘅喧哗咧，就话哇，原来电系咁可怕嘅，
好恐怖喎、
啊！哇，可以置人于死地噶。咦，交流电喺好多人心目中咧引起恐慌啊。
咁啊系，当其时大家对电嘅认识唔多啦，加上电又睇唔到啊，又闻唔到喎，即系无湿无味咁样，一间制原来可以好快置人于死地噶，真系都得人惊嘅。
咁啊，哇！呢个其实呢个交流电究竟俾人类带嚟系贡献啦，还是带嚟灾难咧？好惊噶嘛，系咪啊？
系啦，
咁唔紧要。咁啊，喺呢个特斯拉努力之下咧，事情又有一转折。咁佢点样改变公众对交流电嘅印象咧？咁喺呢个1893年咧。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记者招待会上面，特斯拉就用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点亮了电灯，甚至还融化了电线。哇，惊艳了当时在场所有的人啊，宣传效果很突出。事实证明了交流电很多优点。从此以后世界逐渐步入了这个交流电的时代了。
啊！你講到呢個芝加哥舉行嘅世界博覽會咧，其實咧當時都有幾間公司競標噶，即係
投標啊！
投標嘅咁就係特斯拉同埋西屋呢間公司咧，贏得咗呢個博覽會嘅舉辦權喎。呢個博覽會主要咧就係慶祝歐洲發現美洲400周年呢樣嘢嘅啫。
咁佢哋接咗標之後咧，咁喺呢個1893年1月。 博览会咧就正式开幕啦。咁啊，特斯拉嘅交流电咧就点亮咗电灯，照亮咗整个会场，哇，好靓啊！当时啊，呢个系一个伟大嘅成功嚟嘅，同时咧亦都系一场电流之战，特斯拉咧大获全胜嘅一个前奏。由于今次喺芝加哥呢个活动咧，令到特斯拉咧声名大噪啦。咁個都對好信任啦，對呢個交流電有一個新嘅認識啦。
係，因此咧佢又得到另外一項好大嘅工程喎。
咁冇幾耐咧，佢又接到呢個尼瓜拉大瀑布一個工程啦。因為當時咧，尼瓜大瀑布咧建造一個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發電站。咁因為交流電嘅系統咧，由於佢經濟實惠啦，同埋便於製造，於是咧就選中咗特斯拉呢個發明啦。在1895年咧，发电站就建成啦。佢可以将电流输送到佢发电站35000米以外嘅布法罗市，相当远系嘛？嗰个电流去到好远啦。咁呢件事咧，就宣告咗交流电彻底咧系战胜咗直流电啦。而爱迪生嘅直流电咧，瞬息之间咧，成咗一个系已经过时嘅技术啦。从呢个时候开始，交流电咧。就成为了工业、商业和民用电的唯一选择了。
我哋今时今日咁方便，都得益于呢个特斯拉的多项发明。特斯拉咧，佢真系一个才华横溢嘅天才，现代嘅电力系统同埋无线通信嘅奠基人。
由于特斯拉佢能够发明咗嗰个无线电呢种咁伟大嘅发明之后咧。於是咧，跟住咧，電器嘅設備咧就興起啦。嗱，好似無線電收音機啦，跟住電影啦、電視啦、影片啦、電腦同埋呢個網絡，咁意味住呢個階段嘅生活水準咧係提高咗嘅。不過我哋人類咧透過熒光幕被動咁去感受生活，去觀察人哋喺活動嘅生活，而唔係自己真實去體驗，因為以前。在19世紀嗰陣時咧，未有呢個無線電嘅時候咧，咁我哋咧都係親臨其境去睇歌劇啊、舞蹈啊，或者參加政治活動啊，自己就係變咗係現場觀眾嘅。呢個咧係有所分別嘅。咁你點樣啦？咁尼古拉特斯拉咧睇到佢自己偉大嘅發明咧，係送俾人類一個偉大嘅禮物，係全遍大地。正如他所期望的是照亮了所有的家庭，活跃了社会，振兴了整个国家的。
特斯拉的一生发明无数，他一个人拥有1000多项的专利，但他没有申请交流电的专利权。他放弃注册这项专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永久公开这项专利。他想将发明交流电的专利权变成一份礼物送给这个世界。
在美国，特斯拉在历史上或者是通俗的文化上的名声呢，可以媲美任何其他的发明家或者科学家的。他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电子工程师之一，而备受尊敬。简单来说呢，他带起了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其实特斯拉的发明咧都唔少噶，同埋影响都好深远噶。但系佢嗰个
知名度咧，
就唔及爱迪生啦。
咁由于佢知名度唔及爱迪生，而且事实上好多人啊，包括我咧，都系成日都系记住爱迪生嘅啫。因为读书系咁样睇，都系讲爱迪生发明一个大嘅发明家啊嘛。咁由于大家都忽略咗呢个尼古拉特斯拉呢个。为人类做了这么多贡献的人，所以后来美国人搞了一款很漂亮的电动车，就以这个特斯拉来命名，来纪念他在电领域做出这么突出的贡献。
所以 Tesla 这部车都很出名的，很受欢迎
的。希望呢，由于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车的推广，更多人就认识这个这么伟大为我们人类贡献的发明家啦。
特斯拉于1856年7月10日出生于克罗地亚，在1943年纽约一间酒店房间嗰度去世，亦喺嗰度咧 度过了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八年后的1951年，特斯拉的个人物品呢被运往塞尔维亚，这个功劳呢就有归功于他的侄子的努力了。四年后，即是1955年了，尼古拉特斯拉的博物馆呢是贝尔格里德开放，就算到现在呢都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去参观的，除了一般的游客呢还吸引了很多那些研究人员，因为他的博物馆里面呢收藏了很多特斯拉的文件。大家都知道啦，当有人问到话是哪个发现了电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可以简单地说哪个人，其实这个是几千年来的工作，有赖于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众多研究人员的参与。我们又多谢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讲电灯和电力的发明就到此为止了。今天就跟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